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集一切法品哈，二之三，其实呢，它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就是我们从分别心啊这个地方去领悟，然后去这个接触禅这个课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破除我们的分别心的时候，那么也就我们能够进入禅的时候啊。其实人呢，要破除这个分别心哈，所谓的分别心呢，是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去重复去解释，完了最后好像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那这样子才会起作用的。什么是分别心？哎呀，分别心我知道，那就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上无下，那就不起分别的意思。千万不要做这样解释，这样解释离题很远的。是非之心是了了分明的，上下左右的分别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不会执着说我无论如何啊，一定是非从左边这个门进，而不从其他的门进。也就是说，我非从右边这个门进，我其他的门我不进，不是这样。禅是无门，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切入你的生活里头去的，那就是我们开始起的执着了。最严重的执着就是自闭症的人，他你只要带他走这条路，下一次如果不走这条路，他马上他会停止，他不进去，那是小孩子他就产生这个问题。他如果想好了觉得要过马路，那他要这样过，他就不会停止，所以有车子来的时候他还是走过去，所以车子如果刹车不失灵的时候就会把他撞死。他是执着。我们必须了了分明的知道，我们的心是有弹性的，是我不可以从这里进，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我可以不能这样做，但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调整。那么这样的人的心是自由，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几分自由分的意思，是心灵上智慧是从这里才会开启的。分别通常就是一个人执着在一个地方啊，每一个人都是有执着的，只是有的人执着比较少，有人执着比较深啊。你看看啊，你有没有觉得你拿起一个碗要吃饭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碗起一角啊，就缺了一点点，你会觉得这个碗要换掉，你不喜欢用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碗缺那么一点点，跟你哪来吃饭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哦。它缺的地方也没有缺的说你吃的时候会刮到你的嘴角啊，没有啊，它顿顿的也没问题啊。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换？因为你有一个想法，认为碗就应该完美无缺，只要有一点缺陷的你就不要，那个就开始执着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脸都不应该有调和剂，可是我脸上一开始有一点调和剂的时候，那我就会执着在我这个调和剂上，我什么都看不到，每天通通看到调和剂，那就叫执着。我再也看不到我脸很漂亮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五官很美了，就是这样。那好，我们如果看一个人，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么搞怪，这么高怪这么不听话对自己家里的小孩子，你只要开始看到他，感觉到他不乖不听话，那你就会整天注意力通通注意在他不乖那个事情上，他乖的，他好的，他聪明的那一部分你看不到，那个东西都叫执着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起的分别心的东西，我把一个东西分别成敌对，跟自己是敌对的，那就叫做分别了，而不是我们在啊这个色相世界里头做了了分明的观察，那不是的。 这个我们这个在这谈到着这个禅的一个修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上个星期这个正言法师圣严法师他这个邀了我在电视上谈禅啊，我们录了三集啊，这个是叶树山小姐来主持这个节目，那么他就谈到一个问题，说禅如果是一个专注也是一种自由，那么这样说来，为什么日本人把这个禅用在他们的很多生活上，插花有禅啊，庭院的布置有禅，他们的生活甚至于泡茶里头有禅，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注意，如果禅这样的东西是，如果这个茶泡成只有一种方式才叫禅，而其余的都不是的时候，那么这个泡茶的那个人如果觉得不是这样，这就不是茶的，就不再是茶的时候，有了这样子挣扎的时候，那他所泡出来的茶就不叫做禅，它不符合禅道的。禅一定是在一个自由的心，在他们通常的一种形式下去泡，可是在泡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自由，而在喝的人也能够喝到清茶的时候，是不会觉得我喜欢喝铁观音，我在喝铁观音的时候，我不是在想着这个乌龙才是好的，哎呀，这个不如清茶好，这个不如铁观音好，这样的话就离题万里了。所以问题是，泡的人是一位禅的实践者，那个喝茶的人也必须是禅的实践者，他拿了这个端的这一碗茶，他在喝的时候他是如此的专注，而且他真正的了了分明，他用他的鼻子闻到他的香，用他的眼睛看到他的色泽，用他的舌头舔到了他真正的味道，而用他的整个的吞咽的行动感受了我这个茶喝下去的清凉的感觉，他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专注，而这里面不是挑剔，而是内心的开放，那才是真正懂得茶的一个道理，茶花也是如此的。所以执着这件事情是起分别心而来的，都是在第七识这里搞的鬼，只要我们只要这一件事情脱不开来就很麻烦。所以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内心里头如果先有一个界面塞进来，我现在给自己塞多加一个界面，用这个界面来解释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什么感受。所以如果我们起了一个分别心，认为你是讨厌的，我加了这个界面进来，那么你就会变成讨厌。我讨厌你的那个方法，只要在别人看到也有这个信息，我一样会讨厌他，那我的心是被一个讨厌的东西给我们绑住了，我们被捆绑了。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我们把执着这两个字，我用了一个比较生动的文字来表达，叫绑架。你的心如果被绑架的时候，你就失掉了禅味。那我们的心被一种东西绑架，我们不一定被人绑架，是被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把我们的心给绑住了。只要我们给绑住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产生了，所以有了分别的时候。你看，我们严厉的去分别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聪明的人跟不聪明的人，男人跟女人，我们去分别成绩好的跟成绩差的人，这里面都会产生我们很多的对立，甚至于这些东西可以拿来 哪来分别？是本省人，或者是这个不是本省人，是客家人，或者是闽南人，是这个村庄的人或那个村庄的人，这个都是属于产生执着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很多敌意，也造成了很多困扰纷扰。如果这个敌意我们硬把它压下来，我们内心里头就很多的冲突，就很多的不愉快，我们内心里头有时候有一些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其实也都是从执着来的，也是从分别心来的。我几次都给各位谈这个事情人很少说你工作辛苦而苦死的，人真少做死去的，拢是唔甘愿死去的，拢是气死的。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当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些这种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心情会下降，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我们不得不去留意这些问题了。所以生理性的东西都建立在一个真正有弹性的线里头，那有几分自由分，就有几分残味，失掉几分自由身自由心，残味就没有了。那么为使这个东西，为的是我们不被绑架，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不要去接触太多东西，所以渔夫所行禅就从这个地方入手，就是我最好是不要被很多东西绑，我训练到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接触，我起任何东西都不起心动念，这样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就是渔夫所行禅，这样的话会使心死掉。我们可以打坐做到我什么一心不乱，我可以碰到看到平常看到什么东西我都不起心动念，这个人是可以修行到这样子的。可是这样子在只能称为渔夫所行禅，因为他没有发慧，没有产生我所有几分自由分这个地方来，没有真正见自本性，没有从他政治圣智里头出来的，他不行。所以呢，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那么好，我是不是可以，我没有我不是斩断这外头不起心动念，而是我把我的这个人无我里头的把我的我拿掉，我就不会了吧，不会执着了吧。你有了人无我，可是你却产生想到在众生里头无我，可是你又想到法里头有我，你还存在的有一个我，这个存在的我里头只是你不执着在一些各种欲望里头，也就是你可能可以离开欲天，但是你没有办法离开欲天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欲界里头你可以离开，可是你没有办法离开色界无色界。所以那个东西呢，他只能讲说你只要看起来不断的让自己我是一个无我的人，勉强把我给否定掉，可是你还是在看周边，还是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我。可是后来一个攀缘真如禅，那就是说为什么叫攀缘呢？说我想一个让我自己的真如，可是他还在攀缘的阶段，他还不是真正解放出来的，那个是攀缘真如禅，他能够看出无我，也能够看出法无我，可是他并没有真正见到政治圣智的部分，只有无我还不行。可是最后一个叫如来禅，这个如来禅呢，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活活泼泼的如来自性。那么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呢，那就是沃伦禅师跟六祖禅师之间他们的一首句子。慧能大师的弟子有一天他在练，说他练的是这个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接近前面的渔夫所行禅，或者是观察意禅，或者是攀缘真如禅，顶多到攀缘真如禅就到这里而已。可是慧能一听他马上就把这个弟子叫住，他等等，你练的这首偈子没有见性，听听我的。慧能马上告诉他的心得，这是很了不起，不需要拿着笔在那里想的，所以你听听我的。 他说的呢是慧能无伎俩，我不需要特别去把什么东西一定要把它摆脱掉，我现在不需要，我不需要慧能无伎俩，不断摆书想，我也不断摆，我其余的东西都寥寥分明，可是我不会被绑架，寥寥分明而不被绑架，这个人你看他的智慧有多高，他能够活用，寥寥分明不只是在家的学问，出家的智慧通通都可以寥寥分明，出家的种种的规范经典他也清清楚楚，但在家的应该有的东西他也要清清楚楚，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慧能无伎俩，不断摆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我对着境界我马上产生了我的心出来，可是你要注意，他产的心不是被绑架的执着的心，也不是贪婪的心，也不是嗔恨敌意的心，也不是怀疑不安的心，也不是焦虑的心，而是什么？我这心起出来是什么？是慈悲喜舍的事情，他能够真正有爱有智慧，他是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菩提是指这个智慧叫做这么长啊，他这么表示说，其实这个真正的智慧是在这个地方。那慧能讲的是指，这个就是指的是如来禅的精义。可是我们要注意，起分别心是入禅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入了禅以后，如果不生智慧，那又有一重关，那这个关又在这里。然后这个关解破了以后，那还真正最后要破你那个人的牢关，也就是破掉牢关以后，三关都破了以后，他才可能真正产生了他自己的智慧的。所以禅的一个修行，它本来很简单，它只是告诉你要清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人很容易起分别心的，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被分别心绑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说，我越看那个人越看目火越大，那为什么目火越大，为什么火气会越来越大，是因为你用一个标准来看他，不符合你的标准，所以你的火气会越来越大，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有时候我给这个司法官讲课的时候，我会跟他们提到这个问题，我说各位，将来你在法庭上你是拿着一个天平去衡量是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不能执着，如果你嫉恶如仇，你的判断就有可能错掉，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非常洁身自爱，那你有可能为了维持你的洁身自爱而在判断上做了差错。一个真正的法官的判断必须心里是来去自由，你判断一个案子才断得清楚，否则你断不清楚的。用一个已经僵化的一个镜头要去看一件事情，只能看到那个镜头里头的东西，而不是看到整体的东西。新的世界里头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能解决，那才可能谈到禅的问题。所以在集一切法品二至三里头，其实它的主体是在谈禅，在谈这四种禅里头的如来禅，但是它可不是在谈我们一开始谈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是修这个如来禅的基本的一个步骤，那是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但是指的是指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是指那个步骤。我们清楚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正知圣智被开发出来的时候才是的，那这一个运用这个正知圣智可以好好去生活的这个人，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就是慧能所说的禅。而这个慧能所说的禅，其实在中土被称为祖师禅，可是呢，原来把什么东西都放下的那个部分呢，却把它称为如来禅。这也就是魏阳宗魏山跟仰山他们这一宗里头分如来禅跟祖师禅不同的地方。所以应该讲是魏阳宗所谈的祖师禅，就是楞伽经里头佛陀所讲的如来禅， 而他们所说的如来禅呢，其实是指前面的这三种禅。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缘起是仰山啊，对着他的师弟啊相言，他说啊，师弟，你已经学这么久了，而且已经行脚过回来，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领悟？你说说看。香言就对他的师兄说啊，我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此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地，今年贫连贫连锥也无。你要知道那个贫字的意思是指清清楚楚没有障碍的意思，也就是那我们讲清净心的意思是指这个贫。所以贫道，贫道不是我资格很差，而是这个贫字有清净的意思，在清净道中的意思，而不是指我很贫乏，我很自谦，那个贫道不是的。所以日本里头有些清贫思想，那个贫字也用这个贫字，是唐朝借用过去，我们比较少用这种啊，这个清贫思想这样子的一种清贫这两个字，这是唐朝禅宗里头用的贫，是从这里来的。那是魏阳宗在谈清净的时候用的特别的字，讲用贫字。那么他讲完了以后，这个师兄仰山呢，他已经是啊魏山的这个首座，他就跟他讲说，师弟，你懂得如来禅，却不懂得祖师禅，意思是再上一阶你没有看到，也就是最根本的地方你没有看到。然后他才这么样回答说，师兄你听着，我有一机，这个机就是政治圣智的部分，我有一机，这个机是我生活上用它你活灵活现的，我有一机。我们讲禅机，其实就是这个活灵活现不被绑架的这个禅机，我有一机，顺目是一，我就在眼睛顺目之间我就看到它了，顺目是一，视到看到它啊，那个一呢就是那个人的意思，顺目是一，是看到的意思，顺目之间就看到它。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人不能领会领悟这个，别换沙弥，那就不能称为叫做修行的禅僧。注意是这里。那么好，这个机智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不被绑架、不起分别的时候才有可能的。那各位现在一定很清楚了，不起分别心绝对不是说善恶不分，也绝对不是说好坏不分，也不会说是这个今年这个公司里头亏本跟去年贵司里头这个公司里头这个赚很多钱是不分的，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学的就可能就根本是障蔽智慧的一套这个歪曲的邪道了，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那么好，我讲到这个地方，重复这件事要给各位，还是要给各位带到另外这一品经哈的一个玄要的地方来。那就是这一品经里的提到说，佛啊对于菩萨做两种加持的问题。上个星期提到这两个加持的，一个加持其实是在对入初地菩萨所做的加持。这个时候的加持是什么？是令入啥昧，是加持的时候令入啥昧。那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从渔夫所行禅观察异禅，这个攀岩啊真如禅，或者是我们如来禅，我们从这个地方学到以后，我们学到了所谓不起分别，这个时候你去打坐看看，你去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看看，去试试看，你从静的里头静下来，在你很多的冲突中间 你把这些冲突先摆下来，你去看到这一个点，这个时候会进入初禅，会进入初禅那种感觉。可能进来的可能不只是初禅，是你在这个时候放下来那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啊，我进入一个什么都不干扰，坐在那里忘我，而且我们突然间觉得我还是很清清楚楚的，对周边的东西很清清了了分明的。它不是意识的思想，也没有妄念，也没有打妄念，它是清清楚楚的觉照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个觉照之间，你好像跟整个的宇宙连成一气那种感觉，而周边的很多动静你却能有更好的觉察。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呢，你开始进入初步的沙昧，沙昧其实就是定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平常的一个生活之中，你给一个时间坐在那里坐一坐，哎，你们有人晚上睡不着觉，没有睡不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呢？有，我是要睡觉之前一定打坐，坐一坐呢。可是我如果要去睡的时候还不想睡，我不会让我躺在那个地方，要不然我就卧着，我在做卧禅，我会侧着，我会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从脚底一直感受到脚底，然后进入那个进入很短的一个定的沙门里头去。要不然我会爬起来，我会规规矩矩的坐在那个地方。我既然不睡，那最好是体味禅味的时候，就对，没有想要让勉强自己躺在那边，告诉自己赶快睡啊，赶快睡。那些失眠的人就是整天要自己赶快睡，他才会睡不着觉啊。不，你应该讲说，趁着这个机会，精神这么好，躺着来欣赏卧禅，你试试看。哎，那个卧禅，那个时候你会入门的那种啥呢？啊，身陷其前。其实念佛，如果念到自己心里面真正安定的时候，是应该有这种感觉。你好像跟十方诸佛是好像可以联动的关系。所以你只要念佛，或是你打坐一段时间，你应该有这种领会才对的。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但是要有这样的不是那么容易，你一定要自己训练一段时间。而且我警告你，你不可以要打坐的时候就先想着我等一下要看到佛，那你想的是你想象的佛像，而不是真正你感觉到好像跟十方如来啊，感觉到有应感那种感觉，那不是不一样的。你以后自己有经验的时候也会区隔开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第一部分是第一个加持。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某种经验的时候，我们要信得很虔诚是不容易的。可是很多人就等着说他应该先表现给我看看我才要信呢、啊，这个是不对的。是应该回过头来，我自己能够真正的切入所谓的第一个加持，这个部分是你是需要的啊。这个第一的加持，那个时候会真正得到一次灌顶，这样子的一种灌顶的感觉，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啊形式上啊有一个法师啊要拿一个慈悲水啊从你的顶上把你灌下来叫慈灌顶。我上个星期已经跟你解释了啊，其实啊灌的意思呢是以慈悲水加注于你的意思，顶的意思呢是给你一个顶位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是在将来是在慈悲喜舍中走向顶位的，是就是学佛上必须要清清楚楚才可以的，而不是我受到灌顶以后我将来我现在已经保送班了，那不对。那以后你会跑到一个灌顶的一个这种执着里头去，那你会跑不出来，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受这样的灌顶的仪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有与没有都无妨。它真正的灌顶是你心的灌顶，你会一定会 有这样子的领略的，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个加持都是在初地的加持，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开始要去做十地菩萨的初地，你得到那一份信心跟欢喜是从那里开始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成就十地以后的这个时候，那大莲华微妙宫殿哈，坐以宝座啊，然后呢，同这个啊，跟自己哈、啊，这个同类菩萨所供围绕啊，放大光明，十方诸佛呢，那殊手灌顶，那是第二次灌顶，那次就用灌顶是等于给你证书一样啊，就给你，你已经开始。那个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只是仰望到他，而是自己我们已经有很多可以跟他拿出来可以给他看的时候了。这两次灌顶，那我们看看初地一直到十地这个地方跟禅的关系，以及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关系是些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如果第一次灌顶的时候就会得欢喜地，你会很欢喜，从那天开始你愿意有慈悲心去助人，你相信不相信？你会开始这样。我很少看到说那个人不去助人的那个人哈啊啊，他自己的我哈、啊，会可以慢慢解开来，或者是他的我可以延伸到别的一切众生的上面去，他很难。但是通常他一定要得到那一份欢喜，得到那一份在信仰上的那一份感觉的时候，他才感觉这个东西很重要，他开始要去做布施的事情，去助人的事情开始了。所以初地欢喜地是先欢喜后布施，又布施又得欢喜，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也就是布施得很欢喜的时候，你的我开始慢慢的比较解开来的时候，执着会比较少的时候，你要打坐的时候也很容易得那啥昧，会得啥昧力，会得到第一种加持，这是有的。我过去也给各位讲过哈，那个 Dr. Moody 呢，他在研究他的这一些个案的时候，这他所访问的这个案里头，其中访问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曾经死过又活养的人，现在他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的这些个案通通都是正常的，回养以后还是正常的。他说我现在做的是我去帮助啊很多回养以后的人，他们去做慈善的工作，他们特别重视对人的一种友爱以及对生命的友爱，慈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越来越对于求知，对于智慧，对于生命的这个求知，不只是知识，这个智慧的东西我越有兴趣，那么这些使得他们更有艺术，更有能力去解决他们生活的啊，很容易去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以简易繁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一个是慈悲爱的问题，一个是智慧的问题。那我们注意的布施这一件事情啊，通常也是我们开始感觉到说哦，就做一点做这个布施的事情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这时候欢喜地是第一个开始踏上来的。我查过哈、啊，有关于助人的研究的报告哈、啊，我给各位讲很有意思啊。这个助人的这种事情哈、啊，他说当一个人开始会去感觉他想要去做助人的时候，那这个助人本身是没有助人是没有求什么回报的，不求什么东西，只是我现在要去做助人的工作，去做助人。可是在助人的时候，做助人的人，他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他开始感觉到他的自我价值是越来越丰富，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是越来越完整越丰富的，这是第一个。这些人呢，他们的自尊会比较健康，去帮助别人比较不会别人稍微批评一下自己，自己就好像载不住了啊。通常是 只要别人对我们有一点对不起，我就觉得很郁卒了，然后比较愿意跨出去去帮助，去想别人的人，去考虑别人，去帮助别人的人，他因为他的自尊比较健康，他的自我的价值开始比较丰富了，他是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呢，他提到说，当我们从别人的眼里看到了他受助的欢喜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真正的自己，那个自己觉得是最最最宝贵的那个自己，是我在帮助别人，而从别人的眼神，而不是别人褒奖，而是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奖状，而是你在助人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回应，那个眼神回应的时候，那个他受助的欢喜的回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真正有生命的自己是什么，他看到了。那么人在做帮助做助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呢，他会产生了一个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去帮助人，他是不选择某一个什么，反正需要帮助他就自然，他要帮助的人他就会帮助了，所以他就养成了一种不会去挑剔别人的一种习惯，而他自己人际关系上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和谐，他的生活他的精神力都会比较好。第四个呢，是一个人在做助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能力跟自我功能会慢慢的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提高出来，所以助人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对人的身心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助人啊，有益身心啊，你去帮助人，就对你的身心是很有帮助的。我看这个助人的事情呢，最感动的就是看什么呢？看灾难下的助人，在灾难下的助人，有人面临了他的灾难，不管是天灾人祸啊，灾难的助人，尤其是自己也是同样受到这个灾难，而他又能够伸手去帮助人的那种人，他们的复原能力呢是会比较快，而他们的这个恢复正常生活的一种这个过程呢也会比较顺利啊。那么尼尔森哈，有一位心理学家尼尔森，他总共去收集了超过100个关于天然灾害所导致的啊，天灾所导致的某些人的一些痛苦，有的是地震啦，有的是这个大的这个风暴啦，或者是什么像美国的 tornado 啦，那种叫做什么龙卷风啦，这一类的哈，就是大的灾害天灾所产生的。他总共收集了100多个个案去观察，去收集这些资料观察。结果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灾害里头，人啊有了一种啊这种伸出手去帮助别人的，自然就会产生这种伸出手去帮助别人的倾向，就会有。他说这种伸出手去助人的这种倾向开始有的时候，其实会使这个灾难的地区形成了一个所谓部落时代的团结方式，就不再是松散的一个了，是一个像部落时代都是人与人是很紧密的，它产生这种紧密，就是它是这个社区复原的动力，它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每一个人复原的动力。为什么称它叫做部落？我要特别讲说，在心理学里讲说，部落的团结的动力里头，这个东西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有过发展过很好的有叫部落式的治疗法。所以叫部落式的治疗法，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生活的跟别人很紧密的时候，不去挑剔别人啊，彼此之间互相紧密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心理就会开始恢复健康。如果一个人跟别人不断的要疏离要撑开来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慢慢就不健康，就坍塌下去。那这个东西是部落，是因为部落的人际关系他很紧密，才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出来。所以当有些人到了印第安啊，那个比较怎么样的他们的一个保留区里头啊，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就接受他们的一些心理 有困难的人，当然接受他们的治疗，而他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这种部落的紧密的一种东西，他们很开放的跟你产生了一次啊，让你感觉到你把你这个戒心戒地，还有我对我的自己的这个执着性慢慢的消除掉，那这个病，这个心理病就好掉。那么这么说来，欢喜地这个地方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说当一个人可以哈跟别人去助人的时候，他我有这么多的好处，他就得到很多的欢喜，而得到很多的欢喜的时候，这个在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那一部经里头，他在叙述修禅的初禅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说啊初禅啊这个一开始啊是比较容易哈、啊、去修悲跟喜，而不是先修慈。在初禅开始的时候，是以从悲心、从喜心去看，效果会比较显著。我看起来是从喜心看是最显著的，因为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五个要素嘛。你去觉察你周边的人、周边的事，清清楚楚的觉察你自己的身体，你甚至于觉察你自己的欲望，觉察自己的想法，觉察自己的念头，这是很重要的觉。然后你去观，去看它，这个觉观你能做得好是很重要的。你们别以为老师很有办法，老师好像很懂，老师也是一点一点，常常都是不离为艰的在了解一些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一直我原来的一直认为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想法，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变迁，生活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就会被拉到这个上面来，那我会觉得不协调。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童年在乡下过的生活，现在再来看这个都市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看年轻那一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习惯的。对，我们其实我们就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所以我没有办法很了了分明的去面对这个年轻的一代的人的想法，所以我必须要注意哦，我必须要觉察，我不是用我的东西去看它，我必须觉察的是我要把这个界面拿掉，我才能够去看它，得了解他们这一代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哦。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觉，那你也要去观啊。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做，所以你如果完全用我们全部都是用我们的来看年轻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有时候要一种空性去看他，或者是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另外角度去看看，那是觉观的问题。你只要能够用觉观来看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得比较客观，执着性就相对的就减少，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情上你就会比较开，比较欢喜，那叫喜啊。那当然内心里头有时候觉得也并不那么坏嘛，就会乐，心就能够专注一境性，这五个根本就是同来，这几个因素根本就同一个因素，就是这样。那好，欢喜地的修行者必须一开始他懂得修禅定，禅定是不起分别，心里头能够在这个地方最后发展了这个慈悲的心出来，也就是其实是发展的是助人的工作，这个助人的工作就产生了欢喜，产生了欢喜，那时候人际密切感开始好了，那么我们 的自尊会比较健康，我们这个也会感觉到自我价值比较丰富，我们的能力呢会慢慢的增加。还有一点是我们对生命的掌控感会比较好，我们觉得我们对生命的掌控感，我觉得说我对我的人生我比较有把握，我知道我的人生要做什么，这是在喜欢喜地里头修的。所以欢喜地要修的是修布施这个法门，其实是很清楚的。你布施给别人一点欢喜，你布施给别人一